要读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16章19节至31节。有一位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逃犯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身穿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逃犯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读经到此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主你的比喻。求主借助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从你的比喻当中看到主你要我们认识的真理，要我们所相信的真理，要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不确的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，来把福音来传开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，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感恩我们能够来到了这个比喻的19讲、啊、财主与拉撒路。我们知道讲比喻嘛，许多人会讲、啊、包括我们 的总理也会讲、啊、我记得他曾经用这个比喻说什么呢，我们的企业不要看日落，要看日出、啊、为什么呢？不要认为什么东西都要走下坡了，我们要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啊，这也是一个比喻啊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啊，谁是主角？谁是主角？一讲到财主的话，你认识什么财主吗？你没有认识谁是财主？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认识一些人哈。啊，一个姓李的，一个姓马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想想，我们就大概就知道啊，有这些非常不得了的这些财主。那最近我也看到一个特别的新闻，不晓得你没有注意到，就是亚马逊啊，这个总裁要离婚了啊，他们说最贵的这个离婚了啊，那个一离了婚，这个女人就变成世界最有钱的女人啊，这也被人注意到啊，也是一个财主的一个消息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财主吧。啊，我们想到这个财主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这个财主这个比离我们很远呢？会不会觉得离我们很远呢？请问这里谁是财主的？啊，没有人敢举手啊，这个，所以意思是说这个事情和我们有关系，就是不是的？有没有小财主啊？啊，有没有小财主啊？那什么叫小财主呢？只要根据这个圣经的一个比喻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小财主的意思就是说在生活很富裕，没有为生活忧虑啊，不会烦恼这个什么要吃要穿要住的一个问题，甚至丰富有余，这样子应该是很多人的吧啊。可能说牧师你讲我啊， 不是上帝告诉你，主耶稣跟你讲，你就是这一位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比喻，让我们大家一起进入这个比喻。不要认为这个比喻和我没有关系，这个比喻和我们很有关系啊。假如你不是财主，那么你是不是拉撒路呢？啊，拉撒路是怎么样呢？拉撒路是那种下一餐不知道要吃什么的人。我相信在这里应该没有这样的人吧？啊，下一餐要吃什么？没有钱吃饭，下一餐大概是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人。所以假如你不是第一类，就是第二类。当然你应该不是第二类，所以你是第一类。假如你是第一类的话，这个比喻就和你很有关系了。哦，我们一起来思想。那么看到这个比喻里面也出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什么狗、哦、大家都认识狗吧、哦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、哦、我们虽然不是犹太民族，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。我们每天看圣经，你知道吗？我稍微去圣经去查了一下、啊、你知道亚伯拉罕出现多少次吗？在圣经里面没有猜，你可以猜一猜吗？我稍微打了一下，241次。假如再加亚伯兰的话，就是他还没有改名之前的话，总共加起来是300次。所以这个人我们应该认识，在圣经里面一个启示当中，我们是应该是认识他的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。第十九节说，有位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吃华宴的、哦、吃华宴。我们所看到了这个财主，我们对财主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？一般上我们对财主的观点呢，我们很佩服那些财主，什么白手起家，是不是、哦、白手起家我们说不得了。另外一种财主是什么？富二代、哦、莫名其妙他就变成了财主了、哦、或者是暴发户，我们讲了、哦，那么是，或者是我是这个人啊，有钱是走偏门的啊，可能有这样的人。甚至呢，有些人是什么呢？啊，买彩票吧，哈、啊，一些买彩票吧。但是有些财主，我们说他不是人呐、啊欸，财主不是人是什么？是鬼呀、啊？什么鬼啊？吸血鬼啊！这个人吸血鬼啊，你看到你糟糕了，你要小心这个人。所以我们会直接用这个吸血鬼。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呢，邱牧师也讲了那个富裕的管家，他也是管一些财务、哦、那么也在过去的比喻当中也讲到许多的这个财主，还有许多的管家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财主是很不一样的，不一般的财主、哦、不一般的财主。所以我们在想到不一般的财主的时候，所以有许多的对财富的观念不一样、哦、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这样一个人、哦、这个人不得了啊、他的财富呢是很不一样的、啊、他的财富很不一样的。那么呢，这个人是专门做亏本生意的。你们做亏本生意啊？你做生意一定不会做亏本生意，这个人做亏本生意的。啊，我在去查的时候我发现到呢，原来呢他去卖了7间房子，为了帮助穷人，他每一包饭他卖的是4角钱。今天4角钱你可以吃什么？没东西吃了啊，没有东西吃，真的。4角钱能够吃什么？我们觉得我家后面啊，这边的菜饭最便宜最便宜的2.8块啊，你4角钱没有东西买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人呢，他对财富的管理是很不一样的啊。那么他围着要帮助，他接着他这使命用了25年都以4毛钱一包饭来卖给这些贫穷的人啊，这不得了啊，这是他的财富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会问，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呢？你们认为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？想一想。我们记得在30、40年代呢，我们就说卖鸦片啊，卖鸦片是很赚钱的。70、80年代呢，我所知道一种不是很正统的一种行业，叫做收马票。你知道收马票吗？啊，你要我帮你写，它是私底下哇，好多人赚了这些钱啊。那今天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呢？就是排队的生意了哈。你看那里有排队的话啊，那个生意一定是很好的哈。啊，新年要到了哈，我们就知道哇，不得了，排队的呢就是好生意了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呢，什么生意只要有人家愿意排手，就是会赚钱的了。啊，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人，啊，全新加坡都在排队啊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里面排队，希望你没有 啊，因为你不应该排在那个地方。我们也看到了，就是什么，在新加坡最赚钱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最赚钱的地方，啊，那么我们就说最赚钱的大概是这个地方，啊，好。那么我们常常有一句老话这么说，啊，蛇赌什么？蛇赌九输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对了，蛇赌是什么？十一输，因为你还没有赌之前已经输了100块钱，哇，不得了，这个这么好赚的钱呢，啊，你还没有做任何东西，你要付了这个钱啊，这是我们所看到了，你已经输了100块钱。但是我们要问的，在耶稣时代最赚钱的工作是什么？你们认为呢？最赚钱的？卖嘎酱布丁。那么在我们知道，在一个普通的人，他要变成一个财主的话，他要经过一个过程啊，一个过程啊。我们知道，在日本时代，那些帮日本人做工的华人啊，或者帮日本人欺负华人的人，我们叫他什么？汉奸，对不对？那么在罗马时代，那些犹太人帮罗马人收税的，那应该叫什么？叫税吏，对不对？我们给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容易记得，犹奸，对不对？犹太人的奸细，犹奸啊，我们叫犹奸啊，我们这样子说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就是这些真的是吸血鬼哈，这是吸血鬼哈，他要抽税，还怎么抽？你过他要怎么抽，你就要给他多少钱？那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做事方法，哦，他真是一个吸血鬼。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财主是做这个工作的，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，但是我们只知道他是很有钱的，而且呢他很会讲究吃啊，讲究穿啊，哦，天天找这个乐来做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，特别是虔诚的犹太人呢，他们缴是这个财主的话，他们在他们的田，他们在收割的时候，他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收割的时候那个田是四方，他们四个角呢是不能够收割的，啊，他们要留下来，留给了什么？留给谁？鸟吃？不是，留给那些贫穷的人，那些孤儿寡妇，啊，死了丈夫的，啊，孩子可能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没有东西吃，他们就要到那边去试这些什么，来充饥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当中，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里面呢，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，一些好的事情，来遵循上帝，来帮助这些人啊，这些人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，就是要给穷人有食物吃，要给穷人有食物吃。那么圣经指这位财主是一个怎么样的财主呢？我们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到了，他说这个财主啊，穿的是什么？紫色袍的衣服，细麻布的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啊，这是我们所看到他很会穿，而像还很讲究，包括那个颜色啊啊，今天也有人很喜欢啊买衣服啊什么，他们找那个布料啊，他们要穿了的高档的，吃的要好的哈，啊。那么呢，我们相信，假如做好了，就大衣大肉的不在话下了。而且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他说什么？天天啊，我的妈，天天奢华宴乐，每一天都是这么多的食物吃啊，啊，不得了，这是我们所看到。那么我们就会问了一个问题，说有一个讨饭的名叫做拉萨路，浑身生疮，被放在财主的门口啊。那么我在想的时候，到底这个财主好不好呢？这个财主好不好？可能就在我们当中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说什么？和我有益的，我就对他好，对不对？我们英文上 win-win 嘛，双赢啊。只要你跑双赢的东西呢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差不多是走得开、吃得开啊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相信，假如这一个人他不是这样，假如这个人不是这样，对我好的，我每天可以什么，请大餐大家一起吃；对我不好的，免谈啊。我还记得在有一次，我在一个老姐妹回家，她粤语堂的，那么谈笑了，她突然间讲了一句话，我说哎， 哇，你的英文还不错了。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？No money 什么 ？No talk。哎呀，大家都懂哦。虽然你不是受英文教育，你也知道这些 No money, no talk 啊，那是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生活的里面，只要对我有益，我就可以有来往；只要对我没有益，免谈啊，免谈。这我们所看到了这一个人，他有没有帮助穷人？在这里我所看到，他每天有这么多东西吃，但是你知道拉撒路吃什么吗？我们看这一节圣经，他说。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填他的肠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，这个拉撒路是蛮可怜的啊。他以为在财主的门口呢，他一定会施舍一些东西给他吃，但是不是啊？不是他桌子上啊，是那些吃的不小心掉在地上啊，然后人家用扫把扫扫扫，那扫去垃圾桶，然后他就到去垃圾桶那边来捡来吃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。啊，他有个朋友，他的朋友就是狗啊，和狗一起去那个垃圾那边吃。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，他这个拉撒路很可怜，可怜到呢，他只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那只狗来填他的肠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，这里所看到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，那里有个字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？第二节，讨饭，他是一个乞丐，说他是讨饭。他讨饭的，那么讨呢就需要讨得到饭，但他讨不到饭，他要到什么，在垃圾堆里面去找食物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，这个线索。但是最后的时候，这里说后来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有人这么说，神最公平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会死。阿们，哇，不敢讲哈，啊，再讲一次，你知道上帝做一件最公平的事是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对不对？阿们，哎呀，大家还没有把握哈 ，OK， 不要紧，就是不论你受高等教育，或者是你是平凡的人，啊，说是你住着 HDB 啊 condo 也好，或者做这个有地住宅，人都会死，不论你有智慧没有智慧。不论你是博士、医生、律师，或者是小贩，你是收碗盘的，你是厕所的，都会死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有病的、没有病的都会死。哎，你说停一下，牧师，我没有听错，是不是一个人死是因为他生病了？你说不是，你要记得，人有个限期。我们看到这个人睡在床上，哎，突然死了，他都没有生病了。我们讲什么？他的死期到了，他死期到了。所以人有一个限期啊。最近我在我的耶和华堂那里讲的时候，我在研究这个传道书，我就很感受到所罗门那种无奈，一种心里面的一种焦急，他就一直讲。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他这么有智慧的人，他对他的人生，他看得非常的彻透。他说人就是会这样。最近我就在网上找了这一句话，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福建话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读了，福建话。他说生有鸡九香，下一句话身无四块板，什么意思？你生的时候，你生出来的时候，哇，你生一个孩子，哇，就有什么鸡酒吃啊，对不对？你生不出的时候，或者生到你死的时候，你就睡在四块板的上面。啊，意思是说在人生的当中，有时我们知道生孩子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啊，他在这里所讲的非常非常无常的。甚至他们说呢，这是什么呢？你人生孩子就好像和死亡拔河一样啊，不是你过来就是我过去。还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它叫什么呢？三餐六扯地。什么叫三餐六扯地？他说，假如一个人很有钱，我住的是什么？我整栋楼是我的，五十层是我的，但是你晚上睡觉就是什么？一个六扯地，对不对？六扯地。 那是真的，六成熟。你可以吃多少餐？一天你可以吃多少餐？三餐。可能你说不是啊，我老了，不是，我要吃午餐的哦，少吃多餐。好了，午餐就午餐，就算你吃午餐，一个人你吃午餐，你睡的地方还是六层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死的时候，你睡的是多少层？也是六层吧？没有啊，有些人只有一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去思考，人会死，人会死，因为我们很清楚，人有生的一天，就有死的一天，绝对不会逃避。特别基督徒不要逃避这个问题，特别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要逃避这个问题，我们真的要会去面对这个死亡。人离世后会去哪里？谁可以告诉我？谁可以告诉我？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和老人家在谈话的时候，我们说死了要到神那里去啊，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去，那是很好的。他们会说，都没有人气的回来告诉我了，对吧？他也说了一个事实啊，这也是没有一个人去的那个地方回来告诉你，哎，这也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啊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好的地方啊，你讲了天堂多好多好，那我应该去的。但是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一个谜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说，人不知道，我们说谁知道？谁知道？今天你要给我答案了，你答不对我就叫邱牧师找你了。谁？耶稣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的信仰都建立在谁？耶稣的身上。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当他告诉你有就是有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在约翰福音讲说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已经告诉你了，我就跟你坦白说没有了，但是我说有就是有的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看到是人死了去了哪里，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他说人死了去哪里，大家一起读一二三。他在阴间里受苦，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。请问人死后有没有感觉啊？有没有感觉啊？他说我没有死过嘞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答案，但圣经里面给我们答案，所以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什么？上帝的话语的里面，到底有没有感觉呢？有些人说死的时候不知道变成什么了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至少我们看到他眼睛很好，眼力很好，他看到谁？看到亚伯拉罕，还看到什么？曾经在我屋家门口的这个拉撒路，在那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他知道，他看清楚。请问真的有地狱吗？请问真的有阴间吗？假如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你今天要注意听，你要去寻找探索这个问题，到底有没有天堂，有没有地狱，有没有阴间，有没有天府，有没有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世界五大宗教，我们常常讲五大宗教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提什么？就是正教，不是那邪教，是正教，印度教啦，犹太教啦，佛教啦，基督教啦，回教啦，都会提。所有的宗教这我们说都会提什么？天堂和地狱。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你，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天堂有地狱。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神话故事。所有的信仰，我们说信仰都是好的，但是大家都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大家都承认这个事情，甚至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也讲有地狱，对不对？假如没有地狱，你为什么会讲地狱呢？特别我们骂人的时候，你怎么骂人？你骂人的时候，你会什么？你 go to hell， 你去什么？这句话叫什么？翻译出来就是你去地狱了。没有地狱，你叫他去地狱，这样很不对吗？对不对？那么还有什么？你去死的意思啊？我们华语翻译比较温柔，你去死吧。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，我们华人还特别的，为什么？我们地狱有18层啊，我们有用过吧，对吧？我们用过哈。甚至我们在一个生活很一个他们说的贫民窟，在一个地方我们叫什么呢？这是穷人的地狱啊。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困难的时候呢，我活在地狱的里面，甚至说这就是什么人间的地狱，我们会称这个地方做人间的地狱啊。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非常恐怖啊，对吧？啊，那些人莫名其妙啊，这个更加恐怖了。你看到了以后你不会很开心啊，你说这个是人间的地狱。那我们再看下去，我们常常认为阴间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？心里面讲应该阴阴凉凉的，偶尔什么阴风细细啊，那耳朵发麻，手脚僵硬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不要被圣经的这个字面的意思，阴间就是阴阴暗暗的一个地方，其实不是。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这里他会喊，就是喊的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尖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我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，极其痛苦。原来人死后会说话啊，不是手脚冰冷，不是像僵尸一样，不是，人死后会比生前更加的清醒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，更加的有智慧，更加的有良知，有更好的心，眼力特别好，什么都看见，甚至什么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特别他的良知不是特别好，是超级的好。到那个地方，你什么好像变成一个新的人，你的所有的良知什么都变成了全新的了。甚至他的眼力好，他可以叫到亚伯拉罕。你知道亚伯拉罕离开了多久？在那个时候至少2000年了，他2000年他还记得这个叫做亚伯拉罕。而刚刚死了一个拉撒路，他也认得他啊，这个是乞丐在我门口的。原来在地狱里面你不会变成老人痴呆啊，在地狱里面你是什么？你很清醒。而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，假如你口渴的话，你要喝水的话，应该是喝什么？一大杯，一大桶，对不对？渴得不得了了。我从沙漠里刚刚走出来的时候，我需要什么？我要很多的水。那为什么他说只要点一滴的水，放到量我的时候，我就满足了？意思说他知道他这样要求都算过分，所以他要求到最低最最最低，对不对？只要最低最低最低，我就拿一点水就好。有看过火灾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哇，那牧师带这个来，要给你们印象深刻啊！我在去年年尾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举办一个叫做怎么样的去照顾自己，在家里只要发生火灾你要做些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在家就买了两只这个东西，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家人。那么我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学到一个东西，什么都可以玩，火不可以玩，对吧？什么都可以玩，火不可以玩，你要想办法不要让它发生火灾，这是你的头脑里面第一件事情，住在一个家里面你要想的。那么呢，他说当火灾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，他用英文讲，他说嘛， You kill the fire, or the fire will kill you. 很好，都是那个字在那个地方。假如你不把这个火灭了，这个火就会灭掉你，只有你一个选择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呢，我就买了这个灭火器，我很认真。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听到这些，我就在家里面就开家庭会议啊，有开家庭会议，跟我孩子，我家也不多了哈，只有几个人，但是还是要开会，要告诉他们，当火灾的时候你要怎么做。我说，我告诉我儿子，儿子，你家里你的房间是最多什么？wire 的哈，最多的电线的，你很多这些电脑啦，你那个电话啦，我们一直告诉说不要这个什么充电哈，不要过整夜充电很危险的，万一有一天事情发生了，就在那边着火了起来。我说，假如火灾发生，就算很小的火，你第一件事情要怎么做？不要说不好意思啊，自己来做哈。啊，自己把它解决的啊！我说，你一看到火一发生，你就喊，整家的人要喊起来啊！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你要知道灭火器在哪里，大家都拿得到，然后你要把它灭。那大家，假如火太大了怎么办？火太大怎么办？只有一个东西，逃，逃就是你的方法。他在这个解释，你知道我们的皮肤是很宝贝的吗？假如我皮肤给火一烧到哈，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。你怎么样都用什么膏什么东西弄都没有，不能够回来了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逃，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不要，你的这个人要跑出来。啊，这是我所学习到，我对那时候对火那个观念非常非常的强，火非常的强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经验不足啊，师母啊炸了这个。鸡翅膀哈，然后呢拿一个玻璃碗，就要收那个油嘛哈，不要浪费嘛，对不对？只炸一次就倒掉，哎呀太可惜了，就倒掉。当他倒的时候，火那个油很热，放到玻璃的时候，那玻璃裂，那个油就洒下去，痛到叫救命，去冲水。你知道那一天晚上，我就这样，一个晚上。真的被火烧到那个痛苦，你外面你怎么样是用冰水啊怎么去包住它了，当这一过的时候，对吧，你只有叹息，那痛是永远的，烧是永远在那个地方。人在今生所做的是否和永生有关系呢？或者死有关系呢？在这里我们所看到有的，他说，亚伯兰说，我儿啊，还称他是我儿哈。你既然回想，你该回想你在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在这里在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我这里的爱万尼岛受苦，他这里是我一种因果吗？我相信不是，他是告诉说你在生活的时候，你的那个态度你是怎么样的。我们也常常说，你种的是什么，你收的是什么。那么我也告诉大家，所有的财主们，小财主们啊，要小心。在这里，你生活没有忧虑的时候，这也在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你做的事情，你在世界上你所做的会跟住我们。啊，这时候他讲了一个事实，不但如此，并且我和你之间有深渊。个限制，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那边，那边到我这边啊，是不能的。要从那边到我这里也是不能的，就是说不能够的。你看得到，你知道，但是你不能，这是什么那种无助啊？就是说，阴间和神的国是分开的，是没有桥梁的。想要过去，想罢了，事情不会成就。新年就要到了，我们常说心想事成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心想不会成，但是在地狱里面你怎么想也不会成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。人在阴间的时候会变好还是会变坏？人在阴间的会变好还是变坏？我们来看，财主说，我主啊，他称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啊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， 因为我还有五位弟兄，五位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里受痛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假如有弟兄姐妹去旅行，他旅行还回来的时候，他买了一些矿泉水，然后告诉你这是约旦河的这个河水，他拿了给你，我相信你会很感动。他从这么远坐这么久的飞机回来的时候送了这个约旦河水给你，我相信你会感动，因为他很有心嘛，对吧？他记得你啊，人家去旅行啊，去澳洲旅行啊，去什么地方，他买一样东西送给你，是他把你放在心里。在地狱的时候，这个人突然间心开了，他记得他所有的兄弟，这是我所看到的。这个人很有爱心，爱心爱到这个程度呢，甚至有些人说呢，我们说以前我们看戏嘛，有四兄弟嘛，这个比喻的有些人把它称为六兄弟啊，六兄弟，因为五个兄弟包括他自己就六兄弟了，六兄弟，所以他也在用这个六兄弟在提醒我们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捷径，他希望，他说我走错路了，我不应该，我另外五个兄弟不要走错路，不要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不要他来到这个地方。这是每一个到地狱里面的一个呼声，一个地狱里面呼声，你们不要到这个地方，这里太痛苦了，这里太痛苦了。在这个比喻当中，整个主角是谁？亚伯拉罕，那只狗，拉撒路，还是财主？其实在这个比喻当中，他只告诉我们这个财主的整个的情况。他在告诉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的，他突然间他觉得什么？我不一样了。我觉得他在那里自己审判自己。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到末世，上帝要审判我们，其实我们良心一亮的时候，已经清楚我们自己都可以审判自己。他可能在说我这个人不好，我广东话我也睡眼啊，你谁又骂自己是衰人呢？啊，我还衰人，我不应该这样啊。甚至以前说我的良心当时被狗吃了，现在我的良心吐出来了，在我面前，而且很清楚，我做错了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今天我在这里是应该的，但是他没有机会悔改了。人到了地狱没有机会悔改，只有你在活着的时候，你才有去回转到上帝面前。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接受刑罚，就是这样简单。要如何避免来到这个痛受苦的地方呢？这是我们来到的最后一个题目了哈。亚伯拉罕说，他这个财主说，求亚伯拉罕了。亚伯拉罕，你叫拉撒路复活，去告诉我的五兄弟啊，不要来这个地方啊，要根据上帝的话语来生活啊。而亚伯拉罕告诉他说，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可以听从。摩西和先知的话是什么？就是圣经。你有圣经听从就好了。他说呢，那他就跟，他也很理智，他就跟亚伯拉罕辩论。他说，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，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定会悔改。其实他知道他们也做错了。然后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一个人死里复活，他们也不听劝。这句话是真的吗？就算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不听劝。请问在座的每一位知道有圣诞节，有受难节，有复活节，在你没有信主之前，你也知道这三个节期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因为这三个节期，耶稣复活节而是信主吗？没有，对吧？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，亚伯拉罕讲这句话是真的。假如你说今天有一个人死里复活，每个人都会怀疑是不是真的，一定有什么诡计，一定有什么骗人的地方，不可信，不可信，就摆在你面前，你都认为不可信，这是真的吗？所以他在告诉我们，这是真的。 包括我们自己也知道是真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信主之后，我会欣赏，我知道这是真的。在还没有信主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不因为这件事情信主。我因什么？因为有人把我带到教会里面信主。今天你真的要感恩，有人把你带到教会，解释，耐心陪你走。福建话金五心嘛，他真的很有心，有时还被你骂侮辱，他还是这样忍耐把你带到人间。所以你要感恩，你有人把你带来，这是上帝对你的爱，上帝对你的爱。结论呢？这个比喻的主角是谁？谁？财主，包括所有的小财主。所有的财主，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，我们学到什么信息呢？在这个比喻里面学习到什么东西呢？学习的告诉我们一个，就是什么？脚的那个地方是不好的，不要去。假如今天你要去旅行，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查了一下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，你去旅行千万不要去，有去无回，是什么地方？啊？哇，伊拉克，伊拉克、叙利亚啊！你说不要，我去看看啊，看他们那个子弹孔打的是怎么样，我要去亲身经历。你千万不要去，那是很危险。假如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不好，你不要去。假如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是不好的，你不要去。你说不要紧，我去看看吗？我看了转个圈，我再倒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进去就出不来了，有去无回。这是我们说，所以有个地方你千万千万不要去，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地狱阴间，不要去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心里面也知道，但是不要心硬，你要去认识自己的事情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句经文，亚善。若你是右眼叫你跌倒，你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你全身丢在地狱里。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苦口婆心，很清楚告诉我，说你千万记得，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要拿掉，不要坚硬。主耶稣告诉你真理，你听的是真，但是你没有行真。最后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印象，这是我不知道谁的主，那有声音吗？这是我所看到的，在主不知道宜顺的地方发生火灾，对面人给他拍起来，你看楼下这些人跑进去屋子里面，不知道拿什么东西，那怎么办？假如在主屋区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有火灾，你第一件事情你就要打紧，打999对吧？叫救兵。第二件事，不要靠近哈，那边是火哈，那边是火，你要什么？你要逃离这个地方。你看那火很恐怖。我们只是什么？我们只是看到那一点点的火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在地狱里面，那火是很恐怖的，而且那个气到时候永永远远在那里受苦。所以我们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，接受今天一个分享，财主与拉撒路，财主告诉我们的信息，主耶稣要我们认识这个比喻。带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去思考，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改变从思想开始，在言语，在生命行动，这是三个步骤，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得到帮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再次接受你的话，再次提醒我们。主啊，地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，阴间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，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听过阴间，我们知道地狱，但是今天我们亲自听到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因为你从不骗我们，你就是真理、生命、道路，你就是那条路，让我们能够来到天父的家。 主啊，我们看到你的爱临到我们，我们感恩，因为你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，唯有这一条路，唯有来认识你。我们求主在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，求主的预备他们的心，让他们也看到主耶稣你要传达的信息，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帮助和鼓励，更加的亲近那些相信你的人，让我们更加的坚定。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谢谢你，我愿意为你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你付出代价，因为看你比任何事情都宝贵，看你的话语，这个真理是我们完全相信的根基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圣名祈求。